什么时候得到圣灵的内住？受洗。有人说你的经文的证据在哪里？有人说信主的时候你的经文的证据在哪里？两个都有证据。那么受洗的时候才得到圣灵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38节，说很多人是引用这些经文说受洗才得圣灵。好，我们来看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所以好像表面上受洗才领受圣灵，但是麻烦了，以弗所书第一章怎么说呢？我们放到以弗所书，究竟彼得讲的对呢，还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啊，有人是保罗派的，有人是彼得派的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保罗派第一章13节。好，一同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再加上这个使徒约翰派，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怎么应许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在罗马书第八章解释，一定会有什么圣灵在他的里面啊，他才能够呼叫阿爸父啊 ，the spirit of adoption。所以无论从约翰福音或者从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感觉，什么时候得圣灵啊？啊，信的时候。当我们接待基督的时候，也有了基督，也有了什么？也有了圣灵。啊，当我们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怎么解释啊？其实彼得所讲论的是一个的结论，跟一个的保证，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而不是一个 chronological order， 好像说，哎，你受洗之后啊，才得出圣灵。其实保罗在他的心意原意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因为整个旧约就是他们就是一直盼望圣灵的一个的领导跟内住，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包括以斯帖书我们所读的36章。主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看一个好像是一个时间的次序啊，乃是他做一个总结跟 confirmation， 必得着所赐的圣灵啊。但是在什么时候得了？其实在受洗之前，你信的时候就得。但是在初代的教会，往往信跟受洗是同时的。哦，不会像我们啊，信了耶稣之后，我还要等个布道班，上了3个月，然后再查考一下你的信仰，然后才来给你受洗。在初代教会里发现，五旬节当天就3000人就受洗了，信主了啊，一信就受洗了啊。所以在彼得的讲论里面，他的观念信跟受洗，信和受洗是一体的，所以才会讲出啊受洗得着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小周，你的问题。圣灵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重生。究竟什么时候重生？你发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好像对神国度的事情没有看见。啊，没有感觉，没有明白，啊，所以的确，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表示说，一个人能够信主、接待主之前，需要什么？圣灵在他里面做一个重生的工作。所以，其实，当他能够诞生进入神的国。之前圣灵早就借着神的话，借着福音，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播在他的里面，好让他有生命能力，可以回应神的话， 能够听得进这个福音啊，否则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会接受光的。所以其实这个重生是一个 spiritual conception， 就好像一个婴孩他出生之前，他需要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怀胎 conception， 怀孕那个 moment。 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描写这他什么时候重生，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吹，不知道往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所以当一个人什么时候听福音，圣灵就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播在他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有不断的跟他传福音啊，不知道哪一次圣灵就动工了。就好像夫妻结婚啊，受孕了，受孕有生命的种子在里面，过了可能八个月，现在是怀胎几月啊，哎呀，那么久了，
从来没变过，
我没变过，十个月那么长啊。对了，我的老位是早师母早产了，所以我也搞糊涂了所以才生出来。所以当生出来，我们能够哇哇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其实是那个重生的彰显啊，生出来。其实在他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哇哇叫之前，已经有生命的种子在里面啊，但是需要生出来，需要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所以有人就定义说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叫狭义的重生，是得生命种子的重生。然后到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主那个 moment 呢，那个叫得救的重生，才真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得救，进入了得到了啊，也叫广义的重生啊。但是先要有那个 point moment 狭义的重生 conception， 才有那个广义的重生得救啊，这是比较准确的定义啊。但是我们一般讲说，哎，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了，是指你决志的时候。其实在你决志之前，圣灵早就在你里面透过神的话播下了生命的种子，所以你才会听得进去啊，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国，才开始读经，越读越有感动，否则你看不见的啊。我以前真的也去教会一段时间读圣经，但是真的是读不进去，觉得圣经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宗教道德教训，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啊。直到被圣灵真的是光照重生，一就读起来不一样。好，这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个圣灵的进，那我就提到这个真耶稣教会，我顺便简单的说明一下，究竟真耶稣教会它的问题在哪几方面。刚才提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把圣灵的进等于方言，等于得救的条件，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从他的名字你们想想看，真耶稣教会 True Jesus Church， 对了，他觉得别的教会呢是不够的，不够真啊，甚至他们说在别的教会不得救，只有此家啊，离开此家其实是假的，真耶稣教会只有他们是真教会，所以他们的教会论也有问题了啊。刚才讲到救恩论啊，当然信耶稣不够，还要讲方言，救恩论出了问题，跟着第二教会论也出了问题，还有第三更麻烦的，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International 吗？还记得吗？ Jesus Only， 他们也是单单抓住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所以第二章三十八节是一个非常 problematic verse， 是一个很麻烦的经文，因为异端从这个经文而出啊。然后什么时候得圣灵也是从这个经文而出，假如你读不清楚，真的会产生两大问题。他们也是高举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了是什么异端啊，撒波流派的异端啊，就是神格唯一论啊，一个位格一个神，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彰显啊。所以他们唯独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 跟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一样的问题。其实正耶稣教会，假如你了解它的背景，是属于五旬节中在中国产生的一个教会。1907年他的其中一个创办人叫张灵生，张灵生，然后在北京呢经历灵恩啊，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啊，他是参加北京的那个使徒信心会，就是跟那个洛杉矶这个 William St. Moore 所建立的那个使徒信心会分出去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布道。你看很早2007年才一年后啊，就已经有宣教士差派到北京去了啊。那么结果呢，他跟另外两个同工啊，叫张巴拉巴，也是姓张，好，一个叫魏保罗，他们三个人在1917年呢啊，在建立这个真耶稣教会的。所以他们的根基本上是五旬节中，但是就是那个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节种的神学思想啊，不晓得怎么会影响到啊。那还有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极端的犹太主义，他们是守安息日的，是礼拜六聚会崇拜的啊，他们守安息日，守他们的主日是守礼拜六的，就有点像 Adventist Church 安息日会这样的。这四大问题，那他们在我们湾区发展很厉害哦，啊，就在我们神学院 Bill Peters 的斜对面就有一所，啊，你们假如想做一点研究，就去访问他们一下哈，啊，当然要客气一点，不要把他们当作什么啊，不要讲啊，因为大家那么近啊，邻居哈，啊。哎，就是有些问题就对了，我们不敢说异端了，就是有些问题，就是解释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但是他们非常火热的啊，非常热心的，非常传福音的，非常彼此相爱的啊，然后也是讲方言的。好，所以这是真耶稣教会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顺便一提的就是这个新约教会啊，因为刚才提到他们这个圣灵的浸的讲法是一样的，但是新约教会比较好一点，在三位一体这个事情上面呢好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新约教会从1963年在香港一个电影明星江端仪，也叫梅姨啊，他创立，他高举什么呢？血水圣灵，听过这个事情吗？血水圣灵，他要建立一个血水圣灵的教会。为什么他高举血水圣灵呢？其实在当时他那个时代也真的有些理由的，因为当时很多新派的教会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不相信的，说这些是神话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是个爱的榜样，爱的感召，没有什么替罪代死啊救赎功效。新派的教会根本在那个时代还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他说真正的教会要恢复学的真理。然后他为什么高举圣灵呢？因为当时很多什么基要派的教会，他们接不接受圣灵的恩赐啊？不接受，所以他高举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啊，这样教会才能够有能力传福音。但是他说不够，他又看到这些五旬节中的教会，哇，很讲十字架，又很讲圣灵的恩赐，但是呢，不好好讲神的道，哈，所以他觉得呢，所有别的教会都不行，啊，要建立一个血水圣灵全备复印的教会。所以你一听到 full gospel 呢，你都要小心一点啊。通常一讲全备真啊，你都会觉得别人就是少了一点啊，我比较传备，别人少了一点啊，所以他高举要建立一个血水圣灵的教会啊。那比较麻烦的就是，新的教会发展到东南亚，特别在台湾啊，其中的一个继承人叫洪以利亚，有听过他吗？ 在台湾搞得风风雨雨啊。我们中当中有多少台湾来的啊？有好几位啊，啊，特别他在高雄搞了个锡安山啊。为什么他在那边搞个锡安山啊？他真的是这样教导说，耶稣会末世会降临在高雄那个锡安山哦，啊啊啊！所以弟兄姊妹都就是住在那边啊，把那个当了圣山。那我常常有机会回高雄呢，都蛮痛苦的，因为师母的二哥呢是参加新约教会，而且很热心。他们那种极端的末世论，耶稣基督快降临在锡安上了，所以呢，我二哥的所有孩子呢都不读书的，因为耶稣快再来了，要来锡安山了，都所有他的孩子都到锡安山，就在那边整天就是唱歌啊、跳舞啊，就是等候耶稣再来。有一次我在家里看这个中文电视的访问他们，哎，怎么看到二哥的小孩在那边跳啊？他们就是这样，孩子不读书，因为耶稣快再来了啊，极端的耶稣基督再临，而且是降临在锡安上啊。那更麻烦的啊，我每次回高雄我都跟我二哥在辩论，他就说你要听洪以利亚啊，因为他是公头，他是使徒啊，你要建造在使徒，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才得救啊，要有这个公头建造你才能够得救啊。你假如不相信洪以利亚的话，你不得救。所以我每次去跟他辩论啊，实在很不好意思，差不多要吵架了哈 啊。但是他们就是高举，他们是唯一真的教会，因为他们有使徒，有公头啊，洪以利亚就是这个使徒，就是这个公头啊，所以是这两个是比较麻烦的问题啊啊，他们的这个教会论跟这个方言论的问题。那他们方言呢，我有一次参加过这个新约教会在台北的一个聚会啊，是他们一个弟兄就拉我去的，然后他们真的是很厉害。我们现在用舌音祷告，他们不叫方言的，他们叫舌音。然后 instantly 所有的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真的是用舌音，就是好像舌头摆动的声音哦，不是像我们平常听的方言祷告那种很清楚的 syllable by syllable， 他们真的是舌音啊。而且他们还说我们是懂原文，因为原文真的是 tongue， 所以是舌音，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很会解经，很懂原文啊。Let us all speak in tongue， 原文是 tongue， 舌音，所以你没办法跟他辩论啊啊。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 tongue 是指到方言 dialect 啊，是一个所谓的转换法的描写，不是真的用舌音啊来祷告。好，所以对于这个。新约教会跟真耶稣教会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啊？所以也可以说，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啊，他们的问题其实不单是在美国有这样的教派，其实在我们中国本土就有这个真耶稣教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他们也非常热心的宣教，所以他们在真耶稣教会在台湾也是很复兴的。我去山地台东山地布道，看到好多的教会都是真耶稣教会啊，他们真的是很热心啊在做啊。那么在美国他们也加拿大都有他们的分会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的？这里发现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恩赐，我们要经历灵恩，无论是五旬节的第一波、第二波甚至第三波，我们真的要小心，有很多的危险的东西的。因为真的单单看第一波五旬节运动就产生其实的大问题，所以难怪福音派纪要派把五旬节运动灵恩派当作洪水猛兽。因为的确在台湾搞个新约教会也没有什么好见证，然后 在中国内地搞个真耶稣教会也是搞得风风雨雨啊，所以难怪我们中国教会特别香港的教会啊，对这个灵恩运动啊五旬节运动是真的是完全关门的，因为真的是我们这些的前辈们啊，他们实在是就是产生一些的不好的做法跟说法啊，产生这种的异端跟极端，很麻烦很麻烦。所以香港的福音派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啊，包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教会为什么会那么的保护甚至反对啊，是有一些背景的，真的是出了一些状况，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不单单是从圣经里面去认识圣灵的位格、圣灵的恩赐，我们也会特别看到这些灵恩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究竟他们的教导有没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他们的一些做法有没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啊。虽然我们相信有圣灵的恩赐，但是在追求的过程或者在彰显的过程啊，在实际的过程出了很多的问题啊，常常造成教会的分裂啊，一些基本教义的错误等等。好，有没有什么补充的？那现在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希望很快的把圣灵的名称来简单的说明，因为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圣灵的名字，但是我们都搞不清楚啊，会读到神的灵，读到神儿子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有没有读到这些的 title 名称？让我们好好来看圣经，这些其实都是描写圣灵啊。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名称，叫做神的灵 Pneumathewu。Pneuma, the wu, 那我们上希腊文班的还记得这个是什么？所有格 ，a spirit of God, spirit of God。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好，我们一同来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对这个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这个神的灵的定义是谁啊？不是指到神的灵而已，乃是指到什么？圣灵，就是那位圣灵。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里所写的 Pneumathewu of God 不是指到好像是属于神的一个灵，不是，是指到 Spirit as God， 也是我们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叫做 definitive use， 定义性的一个用法啊。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这个belt of truth，真理的带子是 belt as truth， 这个 of truth 真理的带子，这个 of 是 as， 这个带子如同真理带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或者说信心的盾牌啊 shield of faith 啊 shield as faith， 这个 of 是一个 definitive use。所以这里所讲的 Spirit of God 其实就是一个定义性的，知道灵是神啊，就是圣灵。所以从刚才我们上下文看到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神的灵其实就是圣灵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定义很清楚的，神的灵就是指到圣灵。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讲的神的灵也是指到圣灵啊，而且是描写他 hovering upon 啊，好像一个母鸡 hovering upon 这些小鸡蛋，把能量灌注在这个鸡蛋里面，圣灵把能量能力灌注在这个宇宙。所以同样圣灵把能力灌注给教会，必得着能力为他做见证啊。所以同样的，神的灵是指到圣灵这里。好，对，就是指到圣灵，那个圣灵啊，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对了，是同一位圣灵。对。对。这些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看到吗？是关乎到我们成圣的问题，这也是圣灵。这圣灵的大能，圣灵如何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同样的一位圣灵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接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活过来。
这个是不是指的就是上帝啊，耶和华上帝的灵，他们是不是
指到？你发现这里是讲得很清楚的啊，特别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哈，我们在读下去的十六节啊，跟十五节啊，讲到，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不是阿爸，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感动呼叫阿爸父神。所以圣父跟圣灵是分得很清楚，两个不同的位格。但在这里，这位住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在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一位是圣灵，也叫做神的灵，不是指到耶和华，就是一个 comprehensive term。 所以记住，耶和华不是指到天父啊，我已经讲过了哈，耶和华是指到这位三一的真神亚卫啊。然后这位亚卫有圣父、圣子、圣灵啊，在新约呢，在特别在这里，特别我们第一个圣灵的名称叫神的灵。从整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发现神的灵就是指到圣灵 ，Spirit as God。好，有没有问题？第一个名称现在搞清楚。那第二个名称叫 Spirit of the Lord， 主的灵。究竟主的灵是指到谁啊？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看到吗？这提到 Spirit of the Lord， 主的灵。那我们从上文就看到是西哄圣灵，看到吗？所以主的灵其实是指到什么？指到圣灵，不是指到主耶稣基督的灵啊，要搞清楚哦啊。从上下文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主的灵是指到圣灵。那为什么称它为 Spirit of the Lord？是指到他的主权跟能力啊，是主的灵。那当然也是表达圣灵是掌管教会的主啊，因为耶稣基督升天，把教会交托了给圣灵，圣灵其实在整个教会来掌管运行。所以圣灵就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在做什么？洁净的工作、审判的工作、discipline 的工作，而且是非常严厉的啊。 那假如圣灵常常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惨了，每个教会每个礼拜都要死人了。幸好神只是把这个的原则标示出来，杀一儆百，否则的话每个礼拜去到教会都这个也倒了那个也倒了这很恐怖所以这是主的灵，你就看到那种的权柄圣灵的那个权柄在那边。好，有没有问题？这里描写圣灵是主的灵，第三也被称为永远的灵，我们翻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所以是基督借着永远的灵，这个永远的灵是指谁啊？当然是指圣灵，只有圣灵是永远的所以是描写到圣灵的永恒性他跟圣父圣子一样，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第四也被称为神荣耀的灵，彼得前书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十四节，十四，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很明显，住在我们里面的是谁啊？圣灵，也被称为神荣耀的灵。这带给我们何等大的安慰！圣灵是神荣耀的灵，也描写圣灵他的荣耀。他的全能跟尊贵，他是荣耀的灵，荣耀的主。第五，他是赐生命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你发现很多的名号你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第八章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圣灵是那位是生命的，是生命的灵，所以圣灵使我们重生。第六，描写他是圣善的灵，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圣灵被称为圣善的灵，表达他的 goodness， 他的美德。第七，在旧约描写智慧的灵，特别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预言到神的灵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会得着什么智慧的灵、谋略的灵、聪明的灵所以同样的，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描写能力的灵，然后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就描写圣灵是什么，只等到什么真理的圣灵来，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也要见证真理。当然他在新约跟旧约都是漠视真理，能够掌管让神的真理可以毫无错误的可以写在圣经里面。那同样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真的需要来仰望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当你读经真的读到一段不明白的时候，你要拼命跟圣灵祷告，圣灵啊，求你来光照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奇妙，很多时候我真的在遇到捷径的拦阻，我这样一祷告亮光就来了，就会想到某一个经文某一个事情， 就可以贯穿了，就可以说明了啊。我们向圣灵，真理的圣灵来求啊，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Number ten, Spirit of Grace 是施恩的圣灵。我们的圣灵是何等有恩惠的圣灵，他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恩赐，他安慰我们，是施恩的圣灵。然后十一，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负担要做代祷者的，我们要求那个施恩恳求的灵什么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个恳求的灵啊。啊，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 Zechariah。然后在启示录也描写圣灵是什么气灵，为什么用气呢？代表它完全多方面的彰显啊，多方面的工作啊，从光照带领我们重生，一路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啊，使我们成圣，一步一步都是圣灵的工作，多方面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也被称为神的气灵。但是要非常小心，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Benningham 就读节节圣经呢读出问题了，所以他就提出个理论叫三维九体，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三位但是有九体啊，因为七灵加上耶稣跟天父是七位九体，不是一体，三维九体啊。后来啊，很多福音派的传道人跟他交通， Benningham 很谦卑啊，他发现他讲错了，不是三维九体，所以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不是这个解经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只是个布道家，我讲错了，从此他没有这样讲啊。所以感谢主，否则又变成一个异端啊啊，因为这里有七灵嘛，七加二就是九了。嗯，啊，七灵就是当然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主要是表达圣灵完全多方面的工作跟彰显。十一章，对，对，对，谋略的灵等等，对，对，所以也是多方面圣灵的恩赐啊，彰显在耶稣身上啊。对，好，那到了十三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这里有几个名字被称为耶稣基督的灵，又称为耶稣的灵，又称为基督的灵，那究竟是指到耶稣的还是指到圣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先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什么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究竟这个耶稣基督的灵是指到谁啊？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七节，这里描写这个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里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这里讲耶稣的灵，那从上文看到耶稣的灵其实就是指的谁啊？圣灵。因为在第六节先介绍了圣灵既然禁止他们，这是圣灵。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才也读到了第八章第九节，讲到什么？基督的灵，记得吗？刚才读到的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耶稣基督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究竟是指到耶稣基督本身呢，还是指到圣灵？你们的看法？圣灵啊，从上下文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而且从那个工作真的看到是指到圣灵。 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圣灵就称为圣灵就好了，为什么要称作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的介绍？圣灵表示什么？还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在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耶稣跟着说道，在不多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是借着圣灵耶稣与我们同在，表达圣灵跟基督的那个亲密一体的那个关系跟合一性。所以在这几段经文被描写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其实是表达圣灵其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求而带来到世界，代表耶稣基督来带领他的教会，就是圣灵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密切性跟合一性跟关联性。圣灵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荣耀基督、彰显基督、见证基督，所以圣灵也称为耶稣基督的灵，不是好像他要高举自己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这些的称号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那同样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讲到儿子的灵，过年的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讲到主的灵，你看到上下文其实都是指到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了这个指到圣灵。好，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有没有问题？我们要小心，这个上帝呢，是我们中国人的版本才会这样翻的。其实比较准确的是耶和华，但是我们中国的版本叫神本跟上帝本，就让我们好像比较从中国的传统比较能够接受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上帝的这个观念但其实原来的文字是耶和华，更准确的文字是亚卫，他是。我们神的名字是他是他是那位创始成众的，他是那个 being。 这在原文里面很有意思的是 he is， 在我们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他就是那个 being the ultimate be， 他就是那个 ultimate being， 他就是那个本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 he is， 他就是那个 being，那个本体是本体的真相，一切的本体、一切的源头从他而来，他是主。所以很多人说主的名字叫我是，这个是张冠李戴。神的名字不是叫 I am the I am， 乃是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我的名字你要称为我就是那位 I am the I am， 因为神自称自己，所以称为 I am the I am。 但是我们称呼神，所以大家在后面说是耶和华，是 He is， 是他是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观念呢，你再唱他是主，他是主，你就更有味道了，因为他是这个就是神的名字，不是单单是个 pronoun， 这个 pronoun 是神的名字 being the ultimate being the highest being 是这个意思。所以耶和华就是亚卫，就是神，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千万不要说旧约的上帝是天父，我说旧约的耶和华是天父这个就会有点偏差了。这位耶和华、这位亚卫是三位一体的， 只是到了新约才显明出来。好，很好的问题，还没别的问题。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看圣灵的表记，它的 symbol。因为从这些 symbol 呢，你会更认识圣灵的属性跟工作。第一个的 symbol 啊，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以不要单单只是追求认识圣灵的恩赐，我们要追求认识圣灵的属性。啊，他的名字，他的位格，他工作的原则，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啊，对不起，马太福音第三章。好，三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父人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描写神的灵，我们就知道了，是知道什么？圣灵。圣灵像什么？鸽子。所以圣灵用鸽子这个标记来表明他自己。圣灵这个标记代表什么？很重要。你了解这个标记鸽子的意义，你就会比较了解圣灵的 operation 跟运行，跟如何临在。鸽子代表什么？啊，和平。所以我们常常说和平的鸽子啊，圣灵是和平的圣灵，而且是圣灵如同鸽子是圣洁的灵，鸽子是非常清洁的啊。所以假如我们了解圣灵的标记如同鸽子的话，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在诗篇133篇描写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什么时候圣灵会浇灌降临？如同鸽子需要相爱和睦的时候。所以假如一个团队一个教会吵吵闹闹，常常争吵攻击的话，绝对没有办法经历圣灵的浇灌。所以还记得五旬节的圣灵浇灌是印着门徒什么？在第一章他们什么同心恒切的祷告。过去他们这些门徒使徒彼此攻击啊，彼此要争为大啊，极度纷争。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描写他们，他们真的是悔改了，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唯有当教会同心和平的时候，圣灵才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求圣灵来复兴我们的教会，要得着五旬节的经历，我们教会一定要同心啊，因为圣灵降临仿佛什么鸽子。好，这是第一个标记。第二是在旧约里面用油来预表圣灵啊。所以当一个君王或者这个祭司要被高立，是要用油来高他，这个油是预表圣灵啊。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个祭司亚伦的高立，在这个出埃及记29章。29章，好，第七节，找到我们来，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这个油是预表圣灵膏立亚伦成为祭司。那同样君王也是要，我们不看扫罗的例子了，我们看大卫就好了。我们看 First Samuel 撒母耳记上16章，16章13节。好，找到一同来，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大卫要做王需要被 这个膏油来膏你，这个膏油预表圣灵。那么圣灵在什么时候浇灌膏力在初代的教会？在五旬节。所以当我们看到五旬节的这个的经历跟记载，不要单单只看到圣灵浇灌说方言而已，这个圣灵的浇灌 anointing 其实也代表什么？用旧约膏力先知祭司君王这个的类比，表示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什么？先知祭司君王。所以我们再回去注意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我们都读的时候就读得很快，其实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十七节，我们再注意看，你看到吗？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什么？说预言。说预言就是做先知的意思。所以旧约先知祭司君王需要被膏力，同样真正的膏力是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都被膏力成为他的出口，成为先知，成为祭司，成为君王，是那么荣耀的恩典。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看清五旬节的那个恩典只是讲讲方言而已，其实我们现在归纳出五旬节最大的恩典其实是两方面，第一是什么？看到吗？关乎什么？得救，关乎我们与基督联合，关乎到这个教会的身体，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最主要的一个恩典。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这里所讲的，因着圣灵的浇灌，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成为什么？先知祭司君王，都能够做他的出口啊，都能够有权柄有能力啊，真的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有那个君王的权柄啊，在生命中做君王啊，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也能够胜过仇敌啊，君王的权柄，也有祭司的权柄，祷告的权柄啊，来到神面前的权柄。所以这个才是五旬节最荣耀的恩典。但是很可惜，我们一想到五旬节这个事情，就是滴滴答答讲方言。No， 那个是次要的，那个是次要的啊，只是其中一个恩赐的彰显。但是更荣耀的是什么？得救的事情。更荣耀是什么？地位，我们成为先知祭司君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从圣灵的膏抹 anointing 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的。那当然，从圣灵用这个膏油的预表，也可以看到这个油啊，不单是有馨香啊，我们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借着圣灵的能力啊，那个油也是啊，特别在旧约甚至新约耶稣用这个。聪明的童女啊，这个灯里面有油，能够发光啊，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需要圣灵啊，如同膏油在我们里面啊，能够发出能力啊，为主发光。好，这是这个膏油啊，跟油来预表圣灵。好，有没有问题？第三个标记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是什么？印记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上来讲，有机会讲清教徒神学呢，清教徒很重视这个圣灵的印记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那究竟这个印记哈，我们或许只读一节圣经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刚才我们也提过了。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读经只是注意那个外表，其实第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我们刚才读了，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哪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后面三个字为印记，不要忘了，我们得着圣灵的印记。那究竟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如同印记，这个 sealing 这个印记代表什么意义？为什么那么重要？代表第一代表什么？天国有份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这本书盖了你的印记，在台湾来的都有印章，对不对？去哪里都要靠印章，不是签字，要盖印章。这个东西有你的印章就代表什么？属于你的。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代表我们是什么？属于神的。 We belong to God， 将来神的家就是我的家，做回天家，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是我们属于神。所以假如从圣灵的印记这个角度来看，更能够看到我们一次得救永远是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你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印记就把它磨掉你就不是属于神不是圣灵印了又磨，磨了又印不是这样的这是永远的一个确据磨不掉的。就好像旧约的这些奴仆他要永远属于他的主人，在身上有个烙印，不能 erase 的磨不掉的，永远属于那个主人的那第一表示这个属于神得救的确据所以这里叫做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一定会得到基业的，一定会得救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印记。第一，第二，印记的意义，当一个公文打了一个印记上去的时候，这个公文就带着这个假如是王的印记，就有一个权柄在里面。我们有圣灵的印记表示我们真是得了儿女的权柄，我们是有权柄的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印给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有这个做儿女的权柄耶稣应许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着这一切的权柄，所以印记这个权柄的记号我们是有权柄的人。很可惜我们没有用这个权柄，连祷告的权柄我们都不敢用但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权柄我们的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这是权柄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罪性，这个是什么？是权柄，是能力所以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三表示什么？特别假如我们了解罗马时代这个君王的那个的印记很多时候是一个戒指，上面有这个君王或者这个 governor 的 image， 他的像，所以他这个印记在打在一个蜡团上面所以可以看到那个王的那个戒指的那个形象的，这是一个印记。所以多荣耀，圣灵的印记印在你的身上，把谁的形象盖在你的里面了？把神的形象，这个就是有神的圣灵，也叫得救，一个有神的性情。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一个神性情的一个开始跟活处。神的救恩按照加尔文的说明，最重要是 restore the imago die the image of God，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单单享受将来上天堂 no， 都追求错了，是要追求恢复神的形象，像基督所以加尔文从这个角度就是连这个管理的权柄都要恢复，所以产生所谓文化使命的观念restoration 这个 concept。 所以圣灵的印记是非常丰富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哇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是永远属于神，我们是被保证可以被送到天家的，就像那个文件盖的官印没有人敢打开的， 这个文件一定会送到目的地的。啊，我们有权柄的，而且有神的形象，这是真正的得救。何等的丰富圣灵的印记，不是单单只是圣灵内住，我们被圣灵充满啊，讲讲方言不是那么简单，那个是小儿科。圣灵的印记，好，第三，圣灵的印记，第四，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用风来预表圣灵。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也是用风这个 sign 来表达他的降临跟临在。那风预表什么？风代表什么？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描写，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表示圣灵的主权，也代表圣灵的能力。啊，风是很有能力的。所以的确在原文 pneuma 这个字可以解释成风，解释成气，也可以解释成灵。在旧约 ruach 这个字也是可以代表是风，也可以代表灵，灵跟风是同一个字。啊，要第五，用火来预表圣灵。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讲的是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其实这个火就是代表圣灵，啊，他的灵在要做洁净的工作，要做光照的工作，啊，所以也描写神是烈火，然后在旧约也描写神的同在是云柱火柱，啊，用火来预表神的同在，啊，圣灵的一个的标记。所以为什么圣灵特别叫做 Holy Spirit Holy， 从火的这个预表更能够表达出圣灵是圣洁的，圣灵是烈火，他要焚烧炼尽我们一切的悲情下品，圣灵是使人成圣的圣灵。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追求什么？追求圣洁，因为他的名字叫圣灵，没有叫做圣耶稣，啊，叫圣灵，表示圣灵很注重这个事情，我们的圣洁，他要把这个圣洁做成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基督。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关于圣灵的标记啊，平常我们都比较忽略，但是这些标记可以表达出圣灵的工作跟属性。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讲了圣灵的位格，圣灵在旧约的工作，圣灵的名称，圣灵的标记，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有没有看到一些你以前没有看到的？啊，过去有些经文，哎，就这样读过，其实哇，圣灵的真理，啊，很丰富的在圣经里面。好，我们还剩下几分钟啊？那好不好？我们好。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你读出来是什么？你们。那。你要小心哦，这里恩膏是指到圣灵哦，所以从上下文推论，圣者是我们是从耶稣基督得了圣灵的恩膏，是分开的啊。所以后面就讲到恩膏的教训啊，圣灵要把我们的话语恩膏才成为恩膏的一个的教训才有能力。所以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很注重这个 anointing， 同样的句话有没有恩膏果效不一样， even 你事情有没有恩膏产生的果效不一样。一个有恩膏的音乐 恩膏的领唱，恩膏的讲道会产生属灵的果效，会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会更爱神，更看到神的荣耀，更看到神的真实，这叫恩膏的教训。后面就因为恩膏，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预表来了解圣灵恩膏啊、这个 unction 就是膏油，是在旧约是预表圣灵的啊，所以他们是用旧约的背景来介绍圣灵的。好，对对，所以神的话假如离开了圣灵，这个宝剑不能发挥功用、你懂我意思。所以神的话被称为圣灵的宝剑，要在圣灵的运行恩膏之下，神的话才产生能力。所以为什么福音派他们很注重读经，但是他们不注重圣灵，他没有能力、是圣灵的宝剑、宝剑是神的道，跟圣灵是不能分的，圣灵跟圣道不能分的、很好的观察。对，
还有就是那个圣灵降临充满，它是直接进入每个个人呢，还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很多人祷告的时候说圣灵在会场里大大运行啊，就是好像圣灵在整个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假如我们回到五旬节的那个描写呢，圣灵降临啊，这个有舌头的火焰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个别性的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啊。但是很多时候别人描写说，哦，在这个聚会里面，哇，很有圣灵的同在啊，这个是指的圣灵的那个浇灌的能力啊。那么这种常常是一种是会有经历的，或者说会有一些彰显的，会有人就哭，有人就会发热，会发抖啊。所以通常一般描写圣灵的浇灌是比较是一种 experiential 方面的啊，可以看得见的啊，有人就讲方言唱灵歌啊，这是都是一些圣灵浇灌的一些的彰显，所以是 visible manifestation or experiential 的一个经验到的一些的临在啊，通常是这样来描写圣灵的浇灌。好，那我们用点时间啊来祷告。